好，我们上次是看诗篇78篇，我们说诗人他是来讲述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他不是一般的史学家，只不过是平铺直述的把曾经发生的事情来述说，他乃是来讲述比喻跟谜语，也就是说他是把整个历史当中的教训，神借着历史所赐给他百姓的启示来讲解，所以他把一些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来显明神是怎样的一位，以及以色列神的百姓，神所拣选的他们又是如何。所以我们看到诗篇78篇，整个诗篇其实是由两个主题并列在一起，一个主题是神他关心他对他百姓的牧养，神最关心的乃是怎么样来牧养他的百姓，而神的牧养，对他百姓的牧养，彰显了神的公义，也彰显神的怜悯和恩典。但是另外一个并列的主题就是神的百姓却是不断的顽梗悖逆，所以因为他们的悖逆，神的公义就向他们发出愤怒，刑罚他们。虽然如此，贯穿神公义的审判，神的怜悯跟恩典也是继续不断的，继续持续的向他的百姓显明出来。所以诗篇78篇最后强调神他对他百姓的牧养，他没有放弃牧养他的百姓，他拣选大卫，借着大卫来牧养他的百姓。然而79篇这一篇诗篇是在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跟圣殿都已经被毁，百姓被掳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受到他们极大的受苦，而且是长时间的受苦，所以神的百姓就向神发出哀告，他们祈求神能够做出拯救的行动。但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表达了他们信心的盼望，他们引颈等候神的拯救临到，虽然已经经过很长的时间，好像神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然而他们对神的信心使他们仍然存着信心的盼望，引颈等候神的拯救临到。所以他们在诗篇79篇最后，诗人就提醒神，他们是神草场上的羊，所以就使用牧人和羊群这个比喻。因此诗篇第80篇就是继续这个牧人跟羊群的比喻，诗人热切的来祈求神能够领他们回转，而使他们得拯救得恢复。今天我们看的这篇诗篇81篇又再一次回到说明以色列人受苦的原因，他们为什么受苦，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然而如果任何时候他们肯听从神，神总是预备好要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这一篇的诗篇，在一开始诗人是呼召神的百姓以色列要在他们的节期来欢乐的赞美神，所以这里诗人说，你们应该向我们神我们的力量大声的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要唱，要奏乐， 要打手鼓，要弹美妙的琴和瑟，要在月宿和月望我们过节的日子来吹角。所以这篇诗篇在开始的时候，诗人呼召以色列人，全体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的节期来欢乐，来赞美。所以这篇诗篇是跟以色列的节期有关。但是这是指以色列的哪一个节期呢？我们晓得以色列神为他们定了一些节期，逾越节、出熟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等等。那这个诗人呼召他们在节期来欢庆和赞美神，所指向的节期最可能是一个综合的节期。这个综合的节期是指一段时间，最可能就是以色列七月一日，以色列人的新年，从七月一日他们的新年开始，接下来七月十号是他们的赎罪日，然后五天之后七月十五号是他们的祝棚节。所以这就是一个综合的节期，从七月一号开始新年，接着是赎罪日，接着是祝棚节。到现在这三个节期以色列人仍然是继续在庆祝，所以我们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在 Boston 地区也有很多的犹太人，所以学校很多的学校就会在这个节期的时候会放假。那很多时候一问之下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人的赎罪日和他们的祝棚节，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节期。那么在他们新年的时候，通常他们要吹角，这是按照利未记和申命记、摩西律法的规定，在七月一日新年那一天他们要吹角，而吹的就是羊角。所以如果你到犹太人的会堂，七月一日新年到他们的会堂去聚会，他们会吹这个羊角。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次我们曾经到 Newton 的地区一个 synagogue， 就是他们就有带来这个羊角来吹这个羊角。我不记得我们是新年还是赎罪日的时候去，但是我是记得吹这个羊角，就听这个羊角很长，不容易吹的。好，但是祝棚节的时候，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要拿树枝搭棚，住在棚里，来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整个在旷野的旅程当中，神怎么样信实的来保护他们、供应他们。而在这个旷野的旅程中，他们都是住在帐篷的里面。不但如此，按照律法的规定，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在祝棚节的时候，要在百姓的面前读律法书。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尼希米记第八章，在祝棚节的时候，文士以斯拉就带了律法书来，在水门前的广场，他把律法书打开，读这个律法书给全体的百姓听。那是七月十五号祝棚节的时候。所以这里诗篇八十一篇，诗人呼召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节期所指的，最可能就是在七月份，从七月一号开始到十五号这一连串的这个节日。所以诗人就呼召全体，首先他呼召全体立约的百姓，他们要一起来欢庆神所定下的节期。神定这些节期是要以色列他们的百姓 来纪念他们共同的历史。所以逾越节是来纪念他们蒙神大能的拯救，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而出熟节是纪念他们进迦南，他们玛纳就停了，他们就开始在迦南来耕种，来吃当地的出产。祝棚节我们刚刚说了，是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旅程，神怎么样眷顾他们。所以在这些节期，他们是要来纪念他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救赎的历史，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神大能的作为，从神救他们出埃及开始。所以这里诗人说，你们要唱歌来赞美神我们的力量，要向雅各的神大声的发出欢呼和喊叫。所以这个诗人的邀请其实是邀请他们在欢庆这些节期的时候，大声的来宣告，来赞美神在救赎历史中大能的作为。而诗人说，你们是要欢乐的歌唱，因为这是纪念神，是来欢庆神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对他们施行的拯救。而且诗人说，你们是要大声的发出喊叫，大声的来表达神他们的力量对他们所做一切的拯救所发出的感谢和赞美，大声的表达他们对神的感谢和赞美。而这个感谢赞美乃是因为神在他们历史过程中神大能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诗人这样的一个呼召，乃是表明神的百姓对神真挚诚恳的赞美跟感谢是没有保留的，倾全心全力的，全力以赴的，大声的来歌唱来赞美。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跟历代志记载，大卫他迎接神的约柜，要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放在大卫的城锡安城，大卫为约柜另外打了一个帐幕，要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大卫迎接神的约柜的时候，他不但吩咐利未人要大声的歌颂，而且弹奏各样的乐器，百姓也都大声的欢呼。而大卫自己他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所以这是当神的百姓他们从心里面非常深切的来向神发出他们对神的赞美和感谢。这个赞美跟感谢不是像蚊子叫小声的，不是有口无心的，不是漫不经心的，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在赞美什么。他们是极力的，全力以赴的，把他们心中的赞美跟感谢以大声的歌颂，大声的喊叫来表达。今天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对神的赞美跟感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表达。我们刚刚才唱了两首赞美诗，圣哉圣哉圣哉， 我们唱的时候是如何呢？我自己曾经在中国一个家庭教会参加主日崇拜，那一天早上当他们开始唱诗赞美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感到震惊，因为那是跟我们在这里唱诗迥然不同。当他们一发出他们的歌颂，声音真的是可以感觉上好像屋顶都要被掀开，真的是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这个声音是直达云霄，那种感受你可以知道，所有的人唱的时候他们是从心里面唱的，那是极力的来把他们对神的颂赞唱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是很，我们真的是叫做用我们的嘴打开我们的嘴，可是我们的心却全然的没有真正是从心里面来发出颂赞。一个人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颂赞的时候，这是自然的，是不做作的，是一个流露，不会小声唱，也不会漫不经心，唱的时候知道你在唱什么，这歌词的表达都是很深切的在思考，然后真的是你对神的颂赞，成为你对神的颂赞，所以你就开口大声的唱。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以色列人他们的欢庆，不但是有欢乐的歌唱和欢乐的喊叫，这里还有乐器的伴奏，所以第二节唱起诗歌，这里所谓的唱起诗歌乃是在原文的时候所指的是同时伴随着各样的乐器，各样的乐器一起以这样的这些乐器来弹奏美妙的音乐来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设立圣殿的敬拜，诗班还有各种的乐器在圣殿的敬拜，有琴，有瑟，有鼓，有号，有大响的拔等等各样的乐器，同时来伴随着百姓的歌颂一起来赞美神。所以这里提到弹美好的琴和瑟，但是这里还提到打手鼓，打手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铃鼓。这个打手鼓就让人联想到，其实他们不但是唱诗赞美，一面唱诗歌颂，同时一面跳舞。因为在出埃及记15章，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走干地过红海，摩西就写了一首赞美的诗歌，这是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首赞美的诗歌，来赞美神拯救的作为。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拿着这个手鼓，带领所有的妇女一起跳舞，并且向神发出赞美。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在约柜的前面极力的跳舞。我想当然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是不同，如果我们到非洲去，我们会看到非洲的教会他们在赞美的时候，他们就是一面唱一面跳，我们中国人可能是比较保守，所以这我们唱歌是很安静的。那但是今天有时候有你会去一些聚会是要求你唱歌要把手举起来， 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经说的是一种自发性的，是一种当一个人倾全力来歌颂来赞美神的时候，很自然的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不但是唱，而且还跳，来欢庆神在他们历史当中一切大能的拯救和大能的工作。而这里诗人说，在月朔和月望他们过节的日子要吹角。月朔是 new moon， 就是新月出现的那一天，而月望是 full moon， 就是月圆的那一天，或者说叫做满月。我们看到每一个月，那这个都是按照农历，所以新月是农历每月的初一日，这是新月出现的时候。我们说新月就是一弯新月，而农历的十五日，当然这是以色列的农历，以色列也是有农历，跟我们中国人有农历是一样的。而月望乃是农历的十五日，那么那是月圆的时候。在这里所说的月朔和月望并我们过节的日子，乃是指犹太人的新年七月一日，这是月朔，而祝棚节是七月十五日，那就是月望，就是月圆的日子。所以在这个他们过新年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吹角。所以诗人在这里呼召神的百姓，而且是全体神的百姓，包括祭司和利未人，因为在圣殿的敬拜当中，弹奏乐器和吹号都是祭司跟利未人来做的工作，而百姓就是大声的歌唱和赞美。为什么诗人要呼召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节期这样子来欢庆来赞美神呢？原因是第四节说，因为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了这个见证。所以诗人表明以色列人的节期都是神所定下的，所以这里说律例、典章还有神立的见证，乃是指向摩西律法，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在摩西律法神定下以色列人的节期，为了要他的百姓来纪念他在他们救赎历史当中大能的作为。既然这些是神所定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些节期是不可轻忽的，这是神所定的节期，要他的百姓不要忘记神拯救的恩典，神在他们救赎历史中神大能的作为，所以这些节期是不可轻忽的。而他们在这个节期必须真正全心全力的来把他们对神的感谢和赞美向神表达。我们如今在新约中，神并没有定下任何的节期，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信徒不但是个人自己有个人跟神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应当经常的到神面前来，要向神献上赞美，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有人说可以用 ACTS 英文字的 ACTS， 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这个英文的名字，来作为我们个人的祷告。 A 就是 Adoration， OK， 那意思就是对神献上赞美。 C 是 Confession， 就是 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T 呢是感谢，献上我们的感谢，然后 S supplication 祈求。所以我们在新约当中，神没有定下任何的节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应当，我们要向神献上赞美。但是不但如此，在新约中，教会信徒经常应当经常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感谢神。这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耶路撒冷的教会五旬节那一天，因为使徒彼得所讲的一篇道，就有3000人受洗加入教会。然后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怎么样来过教会的生活。他们天天恒心来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拨饼就是他们守圣餐，祈祷，而且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圣殿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而且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不但是个人，而且教会信徒应当也是经常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来赞美神。因此以弗所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吩咐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描述教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教会的生活是怎样呢？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侍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将感谢归给父神。所以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也就是说，一个有圣灵在当中，接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有圣灵的同在的教会，一个自然的表现，赞美和感谢。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抱怨、批评、论断、背后说闲话。我们没看到信徒真的是天天来到这个神的殿中，欢喜的来歌颂、来赞美，口唱心和来赞美神，凡事都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所以我们真理堂礼拜三和的祷告会，还有查经班，剑桥查经班，我们的每个月的祷告会，我们开始是先用一段时间，我们来唱诗歌、读诗篇，然后我们一同先来敬拜，之后才分享代祷的事项，然后我们才来为教会、为神的国度来代祷，为信徒、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代祷。但是这是一个神属神的百姓生活一个应当有的自然的一个表现。我想我们都可以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里面赞美和感谢是不是一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里面都具有的一个特质。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教会，赞美和感谢是不是也是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所具有的一个特质。好，所以在诗人呼召这样子的一个颂赞，在节期来欢庆和赞美之后，诗人就提出神给他百姓劝勉的谕令。所以在第五节最后说，我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语言。然后接下来第六节就是神 给他百姓的一个谕令，一直到最后十六节是神所说的话，神对他百姓所说的话。这个我是一个单数，我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语言。所以既然这个我是一个单数，最可能的是一个个人，也就是现在来做神的代言人，那么可能就是先知或者是祭司。在旧约里面，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也就是说神是把他要向百姓所说的话首先告诉先知，先知再来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这个先知或者祭司，他们是被神的灵感动，所以他们从神领受神要对他百姓所说的话，然后他们做神的代言人来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这里他说我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话，这个诗人他是见证，他现在要向神的百姓所说的话乃是他从神所领受的启示。所以就引入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六节神所说的劝勉的谕令。因此神首先，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神首先提醒以色列他过去对他们的眷顾，他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这个乃是指向出埃及记第一章，约瑟死了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的法老起来治理埃及，他看见以色列人如此的生养众多，快速的人口快速的增加，于是他说我们要使这些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做苦工，因此这个法老王就要以色列人为他盖两座基货城。他们要盖这个基货城的时候，是要首先做砖块，做泥的砖块，然后把这个泥的砖用来建造这个基货城。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说，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以色列人，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寨。只是埃及人因为越发苦害他们，以色列人就越发增多。埃及人因以色列人非常的愁烦，他们就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以色列人因为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或是做砖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所以这里他们所肩负的重担，他们所携带的筐子，都是指向他们当年做苦工，在埃及做苦工，担子极其的沉重。于是这里第七节，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所以出埃及记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做工非常的苦，他们就向神发出叹息和哀求，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那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于是 神就拯救他们。神怎么拯救他们呢？神就打发摩西，要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此神对摩西说，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这个是神他提醒以色列百姓过去他是如何来眷顾他们。首先第一个就提到他们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使他们从沉重的受苦受压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然后神说，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这个是指向当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他们在旷野走了一段路程，就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神对摩西说，要百姓自洁，预备好，因为神要亲自向他的百姓显现，所以百姓就要洁净自己。到第三天，神就降临在西乃山，要在西乃山的四周划定界限，没有任何人跟牲畜可以跨越这个界限，要把这个山分别为圣。而神向他百姓显现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描述神是在云，是在雷的隐秘处，也就是指向神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显现。神的显现是以自然界的现象来启示他是万有创造的，万有也掌管万有的神。而自然界见神的面也都起了极大的骚动，所以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而且有脚声甚大。不但如此，西乃全山冒烟，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在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所以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他们就都发战。神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显现，把十诫赐给他的百姓。所以这里神表明他不但拯救他们，他也跟他们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把神的诫命和律例赐给他们，让他们晓得怎么样来尊荣神，来顺服神，照神的诫命去行，可以来反映神自己本身的圣洁，来为神做见证，向周围的列国来做见证。不但如此，神提醒他们第三方面，在米利巴水那里神试验以色列人。这个米利巴水就是指向在埃及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旅程初期跟最后末期所发生的两个事件。在旷野旅程的初期，他们在米利巴水，也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以色列人那时候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他们到了利非定，在那里安营，百姓没有水喝，他们就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非常的渴，要喝水，他们就发怨言，对摩西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和牲畜都渴死呢？于是摩西呼求耶和华。摩西对耶和华说，我向这个百姓可以怎么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于是神就对摩西说，你手里面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过去，我会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用你的杖击打磐石，磐石就会有水出来，使百姓可以有水喝。于是摩西就照样行了。摩西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玛莎，玛莎就是试探神的意思，但是又给他起名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在这里争闹，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在旷野的旅程的初期，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而在那个地方向摩西争闹，神就行了一个神迹，使磐石的水出来给他们水喝。所以这是神提醒他们在米利巴水的事件，在他们离开埃及旷野旅程的初期发生的。但是在旷野旅程的末期，民数记第二十章又发生了类似的一个事件。民数记的第二十章，他们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已经在边界了，已经很快就要进入迦南地。可是在那个地方会众没有水喝，又再一次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经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为什么要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呢？这个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所以摩西再一次俯伏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再次拿着杖去，而且招聚以色列的会众，在他们的眼前，这一次神不是叫摩西用他的杖击打磐石，耶稣神叫摩西吩咐磐石，只是用口吩咐磐石，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给会众跟牲畜吃。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拿了杖去，但是这是在旷野旅程的末期，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旷野的旅程，这些百姓没有改变。虽然第一代出埃及的都已经死了，现在已经是马上他们已经去到这个要迦南地的边界，他们还是照样因为没有水喝就争闹。那这一次摩西得罪神，因为当然摩西是被他们激怒了，所以诗篇这个78篇和106篇应该是在106篇，摩西因为百姓激怒他，所以摩西发怒，他就用杖击打磐石，他不是吩咐磐石，以至于神的审判也临到摩西身上。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没有在百姓面前尊神为圣，他不能够进迦南地。所以这两个都是在米利巴，因为摩西再次给这地方取名叫米利巴，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所以以色列人在米利巴水是试探神，但是这里诗人却说是神在试验他们。我们晓得在旧约和新约，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试探跟试验其实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在 上下文，我们来决定是试探或者是试验。换句话说，在我们面对一些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选择不信靠神，那么这个事情就成为一个试探，引诱我们背逆神。但是如果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做出一个决定，信靠神，顺服神，那么这就成为一个试验，神试验我们。那这里说是神试验他们，乃是要表明以色列人没有通过这个信心的试验。在创世纪22章，圣经的作者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吩咐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他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试验，他顺服到底，所以他不但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筑了坛，把柴放在坛上，把以撒绑在柴上，而且拿起刀来要杀他。他是完全顺服到底，所以神在最后的一个刹那，他已经拿起刀来，天上神的使者就对他说，你万不可下手伤害这个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通过这个信心的试验，但是他们即便顽梗悖逆，诗篇78篇我们已经看见，在他们悖逆神，神的审判和管教临到他们。然而贯穿神的审判和刑罚，神的怜悯跟恩典从没有止息。所以这是神提醒他们神过去对他们的眷顾。因此接下来神就劝勉以色列要听从他。神说，我的民啊，你们要听我，我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里我要劝诫你，如果在你去看英文圣经，这个原文是我要见证你的不是。我的民啊，你要听从我，你要听我，我要见证你的不是。以色列啊，甚怨你，或者说唯愿你， if you only， 唯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神紧接着他提醒他们过去神对他们的眷顾，神就向他们发出一个邀请，神劝勉他们要听神。那在这里这个劝勉第八节到第十节，许多的用语都跟生命记当中的用语是互相呼应的。譬如说第八节一开始是听啊我的百姓，我想大家很快就会想到生命记第六章摩西重申神的诫命，他说听啊以色列。生命记不仅是六章四节，我们在母亲节目是用这段经文来讲到父母对儿女的教养的责任。生命记四章一节、五章一节、九章一节、二十章第三节等等，一再都是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听啊以色列人。现在神说听啊我的百姓，那么我要见证你的不是，这是在生命记的31章也一再的出现。神要摩西写一首歌，教导以色列人来唱这首歌，来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神知道他们是悖逆的百姓。唯愿你肯听从我，这也是在生命记里面经常出现神对他的百姓，他好像发出一个神的哀，好像是也是神的一个哀告，唯愿你肯听从我，而你不可以 下拜，对于外邦的神或者说别的神你不可以下拜，但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这最后第九节第十节其实是直接的反映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在神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个不但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第三节，还有在生命记第五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这是十诫的第一条诫命。所以神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劝勉，劝勉他们要听从神，神追忆神赐给他们的十诫中的第一条诫命。而神赐十诫给以色列人是站在神拯救他们这个基础上，神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神对他们拯救的行动站在这个基础上，神跟他们立约，神把神的诫命赐给他们。而这个诫命的第一条就强调除了神以外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换句话说，神把十诫赐给他们，特别是第一条诫命，神提醒他们，神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跟其他列国有分别，唯独以色列百姓神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属于神，做神的百姓。所以神首先提醒他们，在神拯救的行动上这个基础上，神提醒他们，神拯救他们，不但拯救他们，使他们成为属于神的百姓。这就要求他们有义务单单的敬拜耶和华，而且要全心的委身于耶和华，听从他，遵守他的诫命。所以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他们如果把自己委身的来听从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他们就可以反映耶和华，成为耶和华的样式，来反映神的圣洁。所以十诫的这个第一条诫命可以说是所有神的诫命和律法，也是十诫的最基本的一个信条。其他他们跟神的关系都是依靠这一条，而这一条诫命是以神拯救的行动作为基础。所以神呼召他们要听从神，但是神就提醒他们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如果他们向神做出完全信靠和顺服的回应，神说他总是预备好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想我们基督徒读这一节，我们一定以为说我们可以尽管向神要，大大张口要什么求什么，而且呢不要有任何的迟疑，尽管要，那么神就给我们充满。所以这就是断章取义的解释。我们必须在这个上下文，神说你的当中不可以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不可以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所以是要站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拯救以及神跟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上，他们有义务必须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单单的听从他，单单的遵守他的诫命。如果他们是这样，那么神是预备好，而且是随时预备好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而且神应许他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他要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他们。所以在利未记第29章，神说明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祝福，对不起，不是29章，26章，神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同样，生命记28章也是一样类似的应许。所以若是他们对神做出信靠和顺服的回应，神总是预备好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他们。但是神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以色列没有因为神对他们的救赎和神这样的应许，他们若是听从顺服，神就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他们没有因为神对他们的救赎和神给他们的应许存感恩的心而对神忠诚，相反的，他们不听从神，他们也不降服于神。我们和合翻成全不理我，原文是他们不肯降服，所以他们不听从不降服，换句话说，他们悖逆神。这个悖逆神不但是以色列在旷野的一代所具有的特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民数记，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在旷野的一代他们所具有的特质就是悖逆神。悖逆神也是大部分以色列的历史所呈现的一个特质，贯穿以色列的历史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是悖逆的。于是神说，我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这个我们直接翻译，这个任凭这个字是交债， I gave them over， 我把他们交在他们刚硬的心，神就把他们交在他们刚硬的心，随他们自己的计谋而行。神把他们交在他们的刚硬，交在他们刚硬的心，随他们的计谋而行。这不是指神驱使他们去犯罪，好像神把他们交在他们刚硬的心，让他们使他们随他们的计谋而行，好像是神驱使他们犯罪。不是的，这乃是说，既然他们已经是悖逆和刚硬，神就允许他们继续不断在他们所选择要犯的罪中。他们既然选择要悖逆和刚硬，神就允许他们继续不断在他们所选择要犯的罪中，并且越陷越深。所以从神这一方面来看，这是人的罪的一个恶性循环。然而任凭或者交债这个动词 所具有的意义，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给予神一个主动的角色，因为是神把他们交在，所以不但是神允许他们继续不断在他们所选择要犯的罪里面越陷越深，神交在，把他们交在他们刚硬的心，那表示神是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是人的罪的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神不仅仅是被动的让这条船继续的顺流下去，神更是推他一把，让他加倍的顺流而下。这叫做神把他们交在他们刚硬的心。换句话说，当人已经定义要悖逆，而且是执意要悖逆，神不但使他们继续在他们选择的罪中，允许他们继续在他们选择的罪中越陷越深，而且神甚至还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加倍的往那个方向去。神任凭他们把他们交在他们刚硬的心，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在这里，神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神的审判最终对他们施行什么样的刑罚。因此，神说明他们的悖逆和神的审判，13节神再一次劝勉以色列要听从他。神说，唯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神再一次发出邀请，唯愿你们肯听从我，遵行我的道。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大，他没有完全丢弃他们。我们刚刚说了，在神的审判中，神的恩典跟怜悯仍然是继续，所以他再次热切的呼召他们听从他。我们看到贯穿整个旧约，神不断重复的呼召以色列回转，呼召他们悔改，并且呼召他们凭信心来生活。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书，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差遣先知去呼召他的百姓悔改。所以无论是列王记、历代志和这些先知书，神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我的先知去呼召你们悔改，但是你们却不肯听从。所以即使以色列人不断的在悖逆，而神浩大的怜悯跟恩典继续不断的差他的仆人呼召他们悔改，意思是神差他的仆人呼召他们回转，就表示他们做选择的机会仍然是敞开的，仍然有时间悔改。换句话说，虽然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他仍然给他的百姓机会悔改。所以神再一次劝他们要听神，也就是说他们做选择的机会还是敞开的，他们还有机会悔改。这是为什么诗篇95篇诗人说，来呀，我们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神呼召他们，这是为什么诗篇95篇诗人说，唯愿你们今日听见他的话，
你们就听从，不要像在旷野的那一代硬着心。所以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也发出同样的呼召，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要趁着还有机会赶紧悔改，免得到了神能够容忍的限度达到极限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呢？40年之久神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换句话说，诗篇95篇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一篇来劝勉他的读者，你们今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第四章接下来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安息，不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安息，那是在旧约的时代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安息。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神还有另外一个安息为我们预备，那就是神应许我们真正属他的人将要承受新天新地，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进入神的国。于是希伯来书作者说，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个日子，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如果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所以神的怜悯跟恩典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的机会，那就是今日。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可以悔改转向神。所以你们今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神的百姓如果听从神的话，做出悔改和信心的回应，神就应许说他要打开一个新的一天的拯救。所以神说，任何的时候如果他的百姓肯听从他，那么神说，我就要速速的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要假意的来归顺，这里原文是假意的，假装的，假意的来归顺。他们的刑罚要存到永远，这里我们和合本翻成他的百姓要永远长存等等，我会跟大家说明为什么会这么好像说完全相反。然后他耶和华要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要从磐石中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换句话说，神再一次呼召他的百姓要听从他的话。任何时候神的百姓听见神的话，做出悔改跟信心的回应，遵行神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意思去行， 神应许他要打开一个新的一天的拯救。以色列他们的问题是不能够靠人的计谋来解决，只有神直接介入来施行拯救。神有能力救他们，但是神要求他们必须要委身听从神的话。所以神的百姓跟神之间全部的关系就是在于顺服神，听从神，按神的旨意而行。这也是新约仍然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到那日，有很多的人要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要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神应许，若是我们做出信心的回应，那么神随时预备好，他要丰丰富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这里神首先第一个应许，他要制服以色列人的敌人。以色列总是生活在敌人的环绕的情况之下，因为这些不认识耶和华的所有外邦的人，他们既然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经常攻击以色列神的百姓。而神应许他要制服以色列的敌人，但是第二个应许，神说恨耶和华的人必假意的来归顺耶和华，他们的刑罚是永远的。那为什么和合本翻成他，但是神的百姓必永远长存呢？因为原文是他们的时间将是永远的，恨耶和华的人必假意的来归顺耶和华，他们的时间将是永远的。所以他们的时间，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有些人就把这个他们解释是神的百姓，所以就做成一个对比。所有恨耶和华的人假意来归顺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的百姓他们的时间是永远的。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这个他们的时间更可能是指向这些恨耶和华的人，他们假意的来归向耶和华，但是这个假意神是鉴察的，因此他们的刑罚是永远的。那谁是恨耶和华的人呢？恨耶和华的人不但是指以色列的敌人，因为与神的百姓为敌就是与神为敌，就是攻击神。但是恨耶和华的人也包括悖逆神不肯悔改的百姓，因为这些悖逆神不肯悔改的百姓往往是逼迫神的真百姓。所以所有恨耶和华的人他们的刑罚是永远的。但是最后神说，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拿从磐石中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神将丰丰富富的供应他的百姓，但是这里是以上好的充足的食物来表达神丰富的供应。所以这篇诗篇说明神所关心的是神的百姓向神忠心，并且做出悔改和信心的回应。神所关心的是这一些向神忠心并且做出信心悔改跟信心回应的百姓。神应许他将会信实的提供保护和赐福。在以色列所有神所定的节期中，当他们纪念神在救赎历史中一切拯救的作为，他们不但应当欢乐的赞美神，他们也要重新更新他们对神的忠诚。现在国家虽然因为神的刑罚被灭亡，而他们之所以 受到这样子的灭亡的命运，是因为他们的罪。当他们引颈等候神的救赎，不但是对国家的救赎，而且是拯救他们脱离罪。当他们引颈等候神这样的拯救临到他们的时候，一方面神重申他的应许，只要他们随时做出悔改和信心的回应，神随时预备好要赐福给他们。但是神同时提醒他们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坚持的持守对神的忠诚，那么就会使神的拯救能够速速的临到他们。所以使徒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了一篇道，他也是劝勉他们。他说神怎么样为他们照着神的预言，基督差他的儿子基督来为他们预备了这个拯救。因此使徒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基督还要再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他还要再来，使得这个拯救的工作能够完全的实现。而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是我们引颈等候神的应许实现，这个我们得到神最后的拯救的实现。而我们若是持守对神的忠诚，就可以使基督的来临能够加速的能够临到。所以换句话说，神不是单言，彼得后书说的神不是单言，他不愿意一人承认，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趁着还有今天神所定的一个新的日子，新的机会，今日如果我们听见的话，我们就不要硬着心，我们要快快的悔改转向他，而且听从他。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更是要赞美你，你的公义是不改变的，你的慈爱和怜悯也是永不断绝的。主啊，实在我们晓得你虽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你却向我们人类显出极大的怜悯跟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仍然有机会悔改，我们还能够做我们的选择，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当中已经认识你接受你做救主，或者还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的抓住每一天，天天悔改转向你，做出一个悔改的和信心的回应。我们如此的来持守对你的忠诚，好叫我们可以真正继续不断经历你预备好随时要给我们一切的赐福，以及最后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所带给我们完全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请坐，我们默祷，尽快离开。今天没有午餐，我们暑假2个月没有午餐，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参加主日学。